位平安，
平安。
高兴再次来到大家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些敬拜。好，我们一起努力的祷告。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一起来敬拜，求上帝的灵帮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来看你的话。我们不配领受上帝的话语，但是上帝的话语真的藏在我们心里面，就是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生命的活水。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敬拜，我们亲近，我们爱。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最近都是奥运啊，不晓得我们应该多少都看过啊，不喜欢看哦。啊，我以为只是晚上怎么看的呢？昨天礼拜六在家里面看，哎，白天有的看的，那就忙，太忙了啊，白天到晚上都会看。我不晓得有没有看到那个美国的篮球队啊？没打，今天好像打得不太好，但是没强胜啊。啊，现在 A 队应该是他是出来的了啊，到那个 B 队的时候合在一起，最后这个是这个月22号礼拜天总决赛，不要忘记哦啊。看这个时候我觉得，哎，这里有个 screen 啊，从前没有的。哎呀，我看到了，是从前不一样，就看了啊，非常好。你知道今年的奥运的美国的篮球队，他们选是最难选的那个选手出来，为什么？知道吗？他们一起选的时候，美国篮球队的那个超级明星都不愿参加，比方那个 Stephen Curry， 那个 LeBron James， 他们都不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去年有啊，上一次有啊，北京有啊，都是打赢的，他们都打得很精彩。哎，这次不去了，传说他们说巴西不安全，所以他们不去了。所以这批现在去的都是明星队的啊，拉拉球球的一大堆就去了打球。我讲这个话就说，哎，连我们篮球的明星都觉得巴西不安全，所以不去。其实不安全，你看你身份存手机啊什么，我们中国队的那个手机都给他存抢了啊，对吧？就是这样子，这个世界越来越好像不安全。7月27号教宗，天主教的教宗在离开去往了那个那个波兰的地方，他就开始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词，就是不安全。其实这个不安全，我们这个字就是见证的意思，我们不要惧怕，将事实讲出来，这个不安全就是这个世界不安全，就是这个世界有见证。我不晓得你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安全，我们不用讲那个恐怖分子啊，德国啊，英国啊，法国啊，多次遭到恐怖分子，现在连苏联都输出他的恐怖分子出来了，哎，不是中东那边了，连俄罗斯那边都有恐怖分子出卖了，送出来。在美国，一个白人的警察打死了一个黑人，不管对还是不对，就引起整个国家动乱。当时那是视为一个人打死5个白人警察，鲁先生。一个黑人打了几个白人的警察，对吗？为什么？就是一个白人的警察打死了一个年轻黑人，引起所有人都反起来，示威，针对白人的警察。我不说警察对不对，还不管这个事情。连我们休斯也是上几个礼拜，休斯的麦当劳的适应。就是不服侍那个警察，那个警察来买东西，就是不帮他，就是不买给他，认为他是警察，我恨你。当然，这个员工都被抢了啊！那你不能这样对一个客人吧？你再看这个是什么世界？彼此之间愤恨 举起之间穷寒。也要教宗接下去就说，这个不平不安北不安全，就是世界的建章。这个建章是什么？具体来的这个建章当中，是实时上这个我们是处于一个建章当中，因为我们失去了和平。那个建章是什么？这个建章就指着因为人的利益，因为人彼此之间为金钱为资源的建有来建章，不是为了宗教。所以今天也是，今天这个世界满有仇恨，满有攻击。诗篇37篇第八节，你们翻开，刚才我们读过第八节里面，你当主之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然后接下来去说，以智就好。这个愤怒不但是这个世界，这个愤怒不但是种族，这个愤怒不单是人与人之间，这个愤怒可能也在教会里面中间，对吗？因为什么？因为利益的冲突，因为占有那个资源的冲突，所以彼此之间不合。诗篇说，在诗篇37篇三节圣经里面出现一个三个相同的字，是说心怀不平啊，对吧？我不晓得你们心里面有心怀不平的事情。诗篇37篇第八节里面说，因为我们心里面有怒气，因为我们心里边有愤怒，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心怀不平。这个世界根本不公平。我的小孩从小的开始 It's not fair。 你们小孩会有讲这个话 It's not fair。 什么都是说 It's not fair， 只是对他 很宠爱的了，就会炸给他 It's not fair。 老爸为什么你有钱我没有钱？ It's not fair。 当年的老爸有钱，你当年没钱呢、你干什么？你赚的什么钱？当年我有钱的，你有钱？ It's not fair。 如果 fair 就糟糕了，我那么多钱，你有那么多钱就糟糕了啊！不可能的事，从小就觉得不公平啊，这个世界真不公平。我们不晓得我们大人心里面不公平，我们就真的了。小朋友就说 It's not fair。 所以你知道他心里面 不高兴的，大人不会的啦。你说你到老板说 It's not fair， 拜拜，明天叫他。你心里面不公平，但是不讲出来，不讲出来，你们心里面就恨了，愤怒了。为什么他这样子，我就这样子？我个人的辛苦还是比人的那么低。心，所以圣经里面三次说，你们不要心怀不平。什么叫心怀不平呢？明明是对方错的，你是对的，不管你的事啊。他做错了吗？但是你觉得为什么他叫做没有得的老板的砸法？为什么叫做又是什么？说你心里不平了，你做的这么烂的人都可以这样子，我呢？我做的那么好，应该升起来了哈，对吧？我做的好了，应该那么多权位那个地位，我给他，因为心怀不平的恨着他，想老是想着他，为什么这个人做的这样子，还是这样子结果？圣经里面讲到马大跟玛利亚，马大忙碌是交付耶稣，他心怀不平，不是马大太忙碌了，不是马大太不能干了，不是马大太累了，所以向耶稣埋怨了。马大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子，对吗？整个家庭都会打扮干干净净，井井有条，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什么问题都没。问题在乎他心怀不平，玛利亚没帮他守在耶稣旁边里面享受耶稣的话，对吗？就是心怀不平，所以投诉了啊！告诉耶稣，你看，你看，就是麻烦就来了，你看怨恨就来了。为什么不公平？你不要叫玛利亚来帮忙吧，我在这里干活，他在你这边享受，就心。 有时候我们觉得教会是什么？教会很多人不愿意侍奉，因为你听过一个话说 burn out， 对吗？ burn out， burn out 是 rush out， burn out 是什么都消化完了，没力了，太累了，太，然后的 rush out 是伤受了，啊，就不干。其实教会侍奉没有 burn out， 只是因为你对，如果你对教会侍奉有觉得那个事情很有意思，值得去干的时候，我相信你不睡觉还是干下去，好像你们做停车场一样，对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你付出时间努力，什么都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对你没有意思的时候，干嘛要干？干嘛你不干？让我干？那麻烦的，不知道我没时间。那没时间是所有人会说的，有没有人不会说这个事？这个推搪的理由，没时间。今天为什么迟到呢？堵车啊！堵车，全世界都堵车了，你早点来吧。这是理由吧？你知道堵车，好像我今天那个副弟兄告诉我，昨天打电话说，哎，那个四十五号可能封了，封闭了，不能通了，你早点来。哎，我听了他话后，找了半个小时来，还好找了，我去门多多喝了一杯咖啡。哎，真的啊，早一点来就舒服，没有那么赶。为什么？因为就这个事情有意义嘛。也就这个事情没有意义，说没时间的赶不来的什么，家里面是不是忙的什么一切大堆的事情，总有理由那么 burnout。所以我觉得教会没有 burnout， 只要 rush out， 就说你没有心去干，你觉得那个干去下去没有意思，所以你不干。所以马大跟这个义己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止住你的怒气。我不晓得你的怒气在哪里，你为什么有怒气？你有没有真的没有怒气？不可能吧？对什么事情都有重要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我都会想藏在心里面，有些藏了几十年了，都在里面，那个怒气只能发出来。那个怨恨也没有发出来啊！我听过一位牧师说，一个故事说，临终的人常说的几句话，他说什么？我要去向某某人说声对不起，因为他怀他的怒气，怀的怨恨很久一直没有解释，对吗？希望离开这个世界里面，我应该解释一下，对他讲对不起。而且他怎么很最后弄清这个事情才平安的离去，对吗？所以这个事情是说，你要不要要止住你的怒气，要离弃你的愤怒。如果你不止住你的怒气，如果你不止住你的愤怒的时候，你就会作恶。为什么？本来是他做错的，你做对的，因为你心怀不平，以为自己是公义，以为是自己的公平，说出生了大打一大顿，为什么这个应该是这样子，这个是才是公平，这个才是对，这样子是对，这样子是，然后完之后自己做的事情比他更不对，认为你那个怒气发出来得罪了很多人，对吗？所以你就不要因为你的怒气跟愤怒，是本来你不作恶的，本来你做对的，你反而犯了错，犯了罪。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是这样子。那怎么可以跳出那个止住你的怒气，离开你的愤怒呢？以及看事情不要心怀不平呢？我告诉你有两个方法。第一，谦卑来到神面前，好好的祷告。请打开一节圣经，非常非常熟悉的一节圣经，就是因为它熟悉，我们就往往就忘记了。列代记下第七章十四节，列代记下第七章十四节，这里怎么说呢？现在为我的名下的子民啊，若你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病。牢狱有个字叫若，若是自卑，新的翻译本是若是谦卑。谦卑的意思是什么？谦卑的意思是止住，谦卑的意思是将自己降为低微，谦卑的意思 是自卑即谦的意思。所以圣经里面说，如果你自己谦卑，如果你继续祷告，如果你继续寻求上帝的面，如果你转移恶行，那我耶和华上帝一定垂听你的祷告，一定赦免你的罪孽，一定医治你们的地。因为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说，你们贪婪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斗战争也得不了。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了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枉求。所以圣经历代下上有人说，如果你谦卑祷告，祷告是什么？是谦卑的祷告，寻求上帝的面，好好是在上帝面前转移我们的恶行的时候，那上帝就说，我必听你的祷告。这个祷告是有条件的吧，啊，有时候我们觉得雅各书里面你们不求，啊，所以你们不得不着，你们求了都得不着，因为你枉求，因为你没有按照上帝的条件来祷告的时候，你得不着。所以上帝说，你祷告时候有条件，我什么时候会垂听你的祷告呢？只要你谦卑，只要你祷告，只要你寻求上帝的面，只要你转移你恶行，那个祷告我才垂听啊。弟兄姐妹，这个是上帝听我们祷告的条件。你说，哦，我今天祷告了，什么事情交给你了？上帝好像没有听啊，我祷告了好多年了，好长时间了，上帝没有听。这是没有按照上帝的条件说，如果你不谦卑的祷告，你怎么祷告呢？啊，如果你不转移你恶行的时候，你怎么祷告？一边犯罪一边祷告，你怎么可以上帝怎么听呢？你要转移你恶行才去祷告啊，才去仰望上帝面，寻求他的面。所以这个是条件，这是祷告的条件。所以如果我们心里面有怒气有愤怒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谦卑祷告呢？对吗？我们人对圣经很不熟，要背圣经不容易，但是有一个很容易的，和别人得罪的一句话，我看到你到老的时候还记得嘞。这句话你怎么在什么时候讲，讲的态度是怎么样，手指是什么指的，指哪个方向，你完全记得。因为啥？得罪人，神的话你不要指得那么清楚。因为什么？你心里面怒气还在里面，虽然你要表露，还跟他握握手啊，你好你好你好，上帝祝福你，心里面的怒气甚至愤怒还在里面。上帝说，你虽要在你面前拿去，不要那个怒气，不要那个愤怒，免得这个根在你里面，你有一天会作恶，有一天会犯罪。所以这里呼吁我们，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三节，他们有时说呢，先说我们进食，你为什么看不见？我们何福己心，为什么你不理会？看呐，我们进食的日子去求利益，乐别人的为你做福工，你们进食，你们吃物伤增进，你们行恶，拳头打人。今天你们的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心音听闻于善，就是说你们进食，你们祷告，因为你还是作恶，所以你的心音还被上帝所听。有时候我们让那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只是恭敬的向上帝祷告，没有真的在上帝谦卑。耶稣讲的故事，一个王 授给了人1000万两的银子，对吗？他该得的吗？他不该得。他欠了王1000万两银子，他应该是还的，还不起来也都该还的。但是王赦免了他，对吗？他领受白白的领受上帝的恩典，但是转过头来对欠他10年银子的人不放过，是什么？心里明白，我该得的就是你欠我10年银子，你该还啊！你不还就不公平，你不还就不守信用，所以你不管你有没有钱，你都该还。他没有想到你欠王1000万年也是该还，不管你能不能能力还钱，你都该还。但是上帝赦免了你了，免了你的恩典，但是他没有免了10年的恩典。所以就记得上帝说，阿摩斯书第5章20节：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跟素祭，我也不悦纳。为什么？因为你心里面唱的心音离开了我，因为我不听你弹琴的心音，唯愿公平于大水滚滚，公义于江河如滔滔。这才是上帝所要的。所以你的祷告、你的燔祭、你的歌声，上帝不喜悦，因为什么？你还是在犯罪当中。所以第八节里面，你必须要止住你的怒气，遗弃你的愤怒，才可以不作恶。这不作恶，只有我们心里不要心怀不平。很多时候，人家我们心怀不平，我们每个晚上都睡不着，是不是？第二，我们不单是要好好的谦卑上上帝面前祷告，我们更是要选择饶恕。记得我说是选择，饶恕是选择的，是你自己选择的。你可以选择饶恕，你可以选择不饶恕。你看这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14节，耶稣讲一个非常好的话。马太福音第6章14节：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对吗？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必也不饶恕你的过犯。你讲到了，你听了，听明了？你饶恕他，天父饶恕你；你不饶恕他，天父不饶，很公平啊，对吗？但是天父饶恕你之前要做什么？你先要饶恕别人，所以是两个选择。你可以选择饶恕人，你可以选择不饶恕人，有两个结果。你选择饶恕人，是天父饶恕你；你选择不饶恕人，天父就不饶恕你。就两个选择摆在你面前，看你选择什么。所以原来饶恕是个人的选择，不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你可以不做啊，他对我不起啊，那做对我不好啊，我当然可以怨恨他了，我当然可以责备他了，是公平啊，对吗？应该对，很公平。他得罪了你，你可以恨他；他得罪了你，可以骂他。这个是你的选择，你的权利。但是耶稣说，如果他对你不好，你饶恕他，我就饶恕；如果你对他不好，你不饶恕他，我就不饶恕你。如果你选择第二个选择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如果人得罪了你，你在心里边不饶恕他，天父一定不饶恕你。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你会在心里面充满了仇恨、愤怒、不平，在心里面充满那个愤怒、不平，就一直捆绑着你，睡不着，吃不安。为什么？因为这个怒气一直在心里面捆绑着你，你就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有个很出名的画家叫达斯文西，比如导演曲，相信你们都应该是15世纪的一个画家，他画了一 幅画，我相信每个人都看过，他画的画是最后的晚餐，看到没有？哎，我相信你看过的不是他第一个版本的画像，知道吗？你想听吗？你看到的现在的那个达文西所画的那个最后晚餐的 Last Supper 不是他原稿所画的，他是怎么画的呢？他没有看过十二个门徒，也没有看过耶稣，他怎么去画十二个门徒，他怎么去画耶稣的形象出来呢？很难哦，他就按圣经里边每个门徒的言语举行来猜托这个彼得是怎么样，这个约翰是怎么样，这个雅各是怎么样，他就叫将他应得的圣经的概念，就将这个人都划出来。所以打看每个人的画像都不一样哦。啊，你仔细看，然后划到犹大的时候，他很刺眼，就那个仇敌的样，划在那个犹大上面，因为他希望世世代代的人看到犹大就是这个仇人，这个敌人，出卖耶稣的，该死的人。所以这样一个仇敌的样划在犹大的身上，他划了犹大之后，哎，都到划耶稣了，哎，怎么想一想，你说耶稣是怎么应该怎么样，一直想一想，你知道，他晚上都睡不着，所以一直在想，哎，为什么想不出耶稣是怎么样，该怎么就划耶稣，这是整个晚上都没有耶稣的影像在里面，突然之间，他发觉，对了。我不该将犹大的划这样，这样就划，因为耶稣都饶恕了犹大，为什么还将犹大那个仇敌的样划在他身上呢？他马上跳起来，这犹大删掉，改了，所以改的是现在的犹大。但他改了之后，马上耶稣的慈爱，耶稣的样子马上就出来，所以最后他是将耶稣的画像都画成了这个画像，这个告诉你们什么？因为他对犹大的心里面不平啊，其实犹大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对吗？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吗？只有跟耶稣有关系，比较跟十二门徒有关系，跟他们这是他听到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他心里是很恨的。这个十二门徒就你出卖耶稣，为了三十年年纪，你连耶稣都卖，这心里面就不高兴，不高兴样，他都不高兴的这样的样子都套在那个犹大上。他后来说就不对呀、啊，为什么不饶恕他？为什么耶稣都饶恕了他了，为什么我不饶恕他？你改了之后，心里面就马上亮光出来。有一次晚上，我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育聚会里面聚会的时候，突然之间，在一个房子里面聚会，有很多人突然间跑了，所有人都跑了。有一个弟兄大声地说：“哎，弟兄走，说干嘛？刚才在这聚会，刚才还跟弟兄分享，我为什么突然之间所有都四散了，各自跑了，跑了一阵子，你这样当地。”地方黑麻麻的，那个巷子又小，挤上那个石头，一堆堆的那个，哇！我跟他拉着走，他走得很快，我走得一堆堆堆，跟他走得大就去，走到那个巷走得多远，然后走到另外一个房子里面，跟他们继续聚会。我说奇怪，我说刚才不是聚会的很忙吗？为什么拉着我们又走了？为什么所有人就现在所有就跑到那个屋子里面，所有人都在里面继续聚会？我就问他为什么刚才我们走？你说话不知道。刚才我们看到有个老大进来，我说谁是老大？没有看见啊，能知道？其实是分享的时候，他觉得其中有个弟兄出卖了他，所以所有人都觉得他是老大，所以他参加聚会的时候，一来的时候他们就不跟他进行聚会。我当然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他们出卖是怎么出卖，他受了什么伤害，我也不明白。我只分享一句很重要，如果他是犹大，他今天都来
这边，这边没有，
对吗？
那现在在
那么拒绝他们，当然我不敢多说了，因为没有体会嘛，我不是他们嘛，我是外来的人。我觉得如果他是犹大，他 他今天也参加我们的聚会，为什么不接纳他呢？为什么见到他就马上就跑呢？逃避了他呢？拒绝了他呢？他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有时候我觉得好像达文西一样，一直想着犹大是个仇敌的时候，他就被一个仇敌捆绑住他，连耶稣也看不见。记住，你选择哪一个选择？如果你选择饶恕别人，耶稣就饶恕你的时候，你就再没有那个武汉污瓶在心里面，你就被释放，没有在那个撒旦的捆绑当中，你觉得自由，你觉得喜乐，你觉得平安，是吗？跟他没有关系，但是其实你心里面就有关系，因为你饶恕了他，因为天父要饶恕了你，所以呢，你心里面就坦荡荡，很喜乐，很平安，对吧？我不晓得你们心里面有什么愤怒，有什么怨恨，就好像把当中那个司令一样，他真的对警察那么恨吗？连卖杯咖啡给他都不可以吗？他跟你有没有什么关系呢？他用枪打过你吗？他抓过你吗？他罚过你吗？对吗？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如果饶恕是一个选择的时候，我告诉你，问题在你选择饶恕还是不饶恕，是你自己的自由，对吧？是怎么可以跳出这个饶恕的框框呢？有两个方法。第一，你要为伤害你的人祷告。马太福音5:44，耶稣讲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些矛盾。5:44，马太福音他说：“我只是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嘿，我觉得矛盾了。爱你的人就不是仇敌了，仇敌就不爱了，对吧？很正常的，这是事实啊，现实的生活是这样子啊。你爱的人不是你的仇敌，你的仇敌你不爱他。哎，耶稣偏偏不是这样子，反过来说，你的仇敌爱他，不但是爱他，并且的不是为了祷告，并且的为他祷告。常常为了祷告，为你的仇敌祷告，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为警察祷告，对吗？所以耶稣的话真的很奇妙，就是所以说这是什么？这是爱的一种表现。尤其我觉得爱不是一个感觉，我爱你呀、啊，我摸摸你，我爱你，不是这个感觉，也不是一个宣言。我爱弟兄姐妹，我爱你啊！我发一个表面，一个爱的宣言，告诉我爱所有弟兄姐妹，我爱兄弟，不是口里面讲的我爱，彼此相爱，不，乃是一个顺服耶稣基督的一个表现的行动。我再说，爱不是一个感觉，爱也不是一个宣言，爱是顺服耶稣基督的旨意的一个爱的流露，一个行动。我想问一个问题，耶稣当时在克森马尔院祷告的时候，他被爱充满了吗？他的爱流露出来了吗？难答，说不是，好像有一点疑顿，说是，又好像不完全，我猜你的心里就是这样子。我说当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他没有爱在心里面。为什么？如果他爱的时候，他甘愿全走上十字架路的时候，他不会在他身上里面三次祷告说，主啊，将这个杯拿去，我不要了。耶稣不想上十字架的，耶稣不想喝这个苦杯的了，因为太难了，太辛苦了，他不想离开 地啊，我愿意那么我的爱所有人，我愿意甘受这个福杯，我愿意马上就上十字架。应该这样祷告啊，谢谢主，我可以上十字架，这是我的爱的表现，所有全世界都看到我的爱，这是我难得的机会啊，表现我的爱。耶稣没有这样子啊，耶稣的柔媚的看着祷告说，神啊，主啊，你将这个骨杯拿去，不但是一次两次三次说，你要拿去，我不要你走，我不要你去，我不要你活，对吗？如果这样子，耶稣那个时候心里面没有爱，心里面没有爱，就心里面很挣扎。他是神，他是人啊，他知道那个骨杯真的很难受，他知道上十字架是真正要命的痛苦的情景啊，所以他不要啊，说三次求上帝说拿去，我不要，我不想走十字架的这道路，对吗？但是耶稣讲了一句话，这不是按我的旨意，是按你的旨意，对吗？耶稣的爱就在流露在这句话里说，按我的旨意我不要上十字架，但按你的旨意我一定要上去，对吗？这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耶稣基督对实质的爱的流露。当他愿意成就于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愿意拿起那个骨杯的时候，愿意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那一颗爱就充满他的心。这个不是感觉，这个不是宣言，这个是顺服耶，顺服上帝一个完全的爱的流露。所以弟兄姐妹，我说为伤害的人祷告，这是耶稣所说的，为你的仇敌，爱你的仇敌，为逼迫的人的祷告，就是这样子。耶稣不但是讲道，耶稣是行道，耶稣的爱不再是宣言，告诉你你怎么去爱人，没有，也是讲完之后，他身体力行的将这个十字架的行动顺服于上帝的旨意的爱，完完全全的流露出来，所以他甘愿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对吗？你说，哎呀，他是耶稣啊，哎，我是人啊，我是软弱的啦。我怎么跟耶稣比呢？耶稣可以这样子，我就完满不了的，不对。你看，继续看，使徒犯，使徒犯怎么样？当别人用石头打他的时候，将要死的时候，使徒犯讲的是什么话？是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身上。然后有一句话很可爱，当使徒犯讲完这个话的时候，史蒂芬就睡着了，圣经没有他说死掉，睡着了。然后王就说扫罗也喜悦史蒂芬被害。我觉得这个圣经真的很高，让我们学习耶稣，但不但是学习耶稣，也学习史蒂芬。史蒂芬是一个普通人，跟我们一样，他都学习耶稣一样，爱你的仇敌，为一波人祷告。对吗？人家用石头将他打死的时候，以及一个两个打死，心脏很痛苦的时候，他说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归在他的心上，然后使徒犯睡着，然后在旁边离开他的扫罗都很喜悦，这个该死的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对吗？我相信使徒犯这个见证也是扫罗以后行出爱的流露的一个见证，因为他亲眼看到那个好像耶稣爱他的仇敌，为逼迫人的祷告的时候，所以以后的保罗在他的十字架的道路里面，他说该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没有跑过了，跑尽了。保罗能跑尽了，就是因为使徒犯这个见证使徒他动容了。有几个我在说，爱不是感觉，爱不是宣言，爱是完全顺服上帝旨意的一个行动的流露。第二就是说要尽力的求上帝 尽力的求上帝给我们人和物。我们打开马太圣经讲第九节，他说什么呢？也是说死人活物的人有福了，人为他们称为神的儿子。这里说死人和睦的人，不是和睦的人哦，是 peacemaker 和 peace。 那我们中国人最难，我们中国人非常含蓄，不表露，这很麻烦，麻烦死不过不搞了，和和平平，众众融融，脾气和好，一家和平就好了，反正不要出声，出声就得罪了他，然后得罪他就吵架了，就要不出声，然后由他握握手，脾气好好好好，就hello hello 就够了，就够了。然后你出生的时候就得罪了他，得罪了就反面，反面就不是仇人了，干脆不讲了。这是 peace。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 peacemaker， 你是那个制造和平、制造和睦的人才是有福啊！将事情搞定，不要有仇，彼此和睦，彼此。有时候很难的，有的事情很难分是你错还是我错，你对还是我对。我举个例子，我最近退休了，就弟兄姐妹说：“哎，罗牧师，你写一些东西嘛。”我在想写什么？写我一生误会的一些很有趣怪的事情啊，常常做错的事情，也蛮好啊。给其他的朋友看看，做牧师常常做错事情。有个事情我一直都很难忘记。昨天我在香港的教会很大，香港教会就上面好像上面是一个进士，这边是四班座会，然后讲台，然后呢进门就在三个人在这里前面进来，再从街上进来这里，是不是？然后两个门好像就是一样，两个门就后面，我们后面有一个七层楼的那个教育大楼。中学小朋友正在后面，中间有个球场，然后呢，两个门就从后面的球场对两个门进来，对吗？啊，进来。有一次我不知道怎么样，我就觉得有些该提醒弟兄姊妹的该提醒了。那次我们那个时候是常常是我来做报告的，最后的报告，我就分享，我就拜托弟兄姊妹，以后来礼拜堂的时候，如果当礼拜。主日崇拜开始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就不要从这两边进来了。有时候那个姊妹那个又不讲得快了，又怕想就不要走得接近，又走到后面了不来，整个墙的弟兄姊妹就看着他。我在讲到的时候就你们不是看着我就看着他。很多次都是这样子。我那次忍不住，我说：“弟兄，拜托你们，崇拜完了之后，崇拜开始的时候，如果你进来就绕过圈，从外面绕过圈到中进门来，从后面进来的时候，没有人看见你，只有我看见你，没关系啊，我不会骂你们，你就不会安安静静坐在后面，不要走在前面啊，前走来的人走在前面，晚到的人走在后面，对吗？你说对吗？对啊。”没有责备弟兄姊妹吧？这个为了教会崇拜的程序顺利的开始，为了我讲到的时候，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西藏，我发现你们姊妹不来了。我的女权导很好，去探访他，了解他，还好他出声。他说：“知道吗？那天我来教会的时候，刚好龙是指着大堂里面骂我，开口了我就去骂。我很小迟到的，那是迟到，因为他两个 ADD 是 ADD 的小孩啊，那个劣质的小孩，活跃的小孩。那你这做妈妈要带这个小孩早起来，要来教教我，也不容易的事情。”那在这那晚的，就是那赶到那什么，送到这对面的楼上是小朋友的地方，然后一迟到了，这最快的方法就过来见亲了。我见进来的时候，那天龙师的台上的骂我这个人从这里进来，我 出去了嘛，我那次今天不记得有没有从那个崇拜从这边进来，我现在忘记，我觉得这个习惯我是讲了很想讲了很久都没机会讲，那天不晓得为什么我就讲出来，我说没有都没讲，我花了很多时间关心他，我说真的对吗，不是真的看见你，我那天没有看见你，那我在这坐在这里嘛，四方在我后面嘛，啊，在山上这旁边，哎，讲都没有用了，都是我错，对没有是那是事情是不是你错的还是我错？常常做牧师的讲完道之后，听起来就讲，牧师你刚才讲都是骂我吗？太冤枉了！我就告诉你，我有一次在崇拜里面告诉你们，我做牧师那么久，我从来不在讲台里面骂弟兄姊妹，讲弟兄姊妹。我觉得你们不值得我在站在讲台里面骂你。你是谁呀、啊？我用讲台的时间来骂你，对吗？我永远不会。但是呢，如果你觉得那天讲到对你有感动的，感谢上帝，圣灵之责，神仆人的话打动你的心，说那个话真的对我讲，我讲多一点，小朋友来弹琴了，我要接触。有一次我讲完道之后，我就呼叫了，有人是耶稣吗？通常都没有了，都是没有什么来宾。而且真的有一个来宾，有个年轻的男生来了，我呼叫的时候他举手，我很高兴的、啊。哇，有个新定起来的，我说完了之后崇拜我吃饭，我跟他坐在一起，他好像是从苏州还是哪里来的一个 postdoc 的那个刚毕业的，在 Garris 的那个医学院毕业的那个年轻男生，他第一次从来没有去过礼拜堂，在国内也没去过礼拜堂，在美国也没有去过，那天不晓得他为什么跑在教你这个，就跟那个讲的比较后面的角落，我副教的时候在举手，我说你知道举手是什么意思吗？我知是相信耶稣，我说你相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牧师你刚才所讲的每一句都说了我心里的事情，我觉得耶稣真的很难，为什么牧师你知道我心里的事情？这个信念，所以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你讲到的时候，我觉得哇，每一句都讲到我心情。我虽然来台的人，我觉得你们他们真的很平安、很舒服。哇，原来听牧师讲到那么厉害。所以你问我愿不愿意信上帝之后，我虽然不知道耶稣是谁，但是我上次你所讲的那个，所以我举手。感谢上帝的手，有时候牧师骂人也是骂得对的。所以不是这样说，甘人活木不是你对还是我对，是你错还是我错，真的分不开，只是觉得圣经里面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七节，你们不要恶报报，总要每次总要留意上说，十八节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如果能行，保罗讲出一个条件，如果有机会，如果合理照做的，如果你可以做的，如果你有信心去做的，能行的，你要什么尽力的。这个妈妈说、哎、对不起不是这样子啊，尽力你不听我再说，你不听我再说，就尽力跟你活好，跟你做老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是保罗所说的，因为神和睦人要服了。就说今天我们在这个题目里面说，我不晓得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些怒气，是愤怒，是隐藏在心里面很深很深的地方。不少人得罪你的人是在你旁边，在你工作的地方，在你家庭，还是在远方？求上帝的人帮助我。只要将这个怒气、这个愤怒拿走的时候，我们才得释放，才得平安，才得和平。这个世界会越来越漂亮。我们 教会越来越和好，越来越同心。我讲这个话好像老生常谈，但是如果您真的扪心自问的时候，将这根刺拿去的时候，我觉得你今天晚上一定睡得不好，对吗？主兄们，谢谢你，谢谢你，求你真的圣灵帮助我们，感动我们，将心里的这个怨恨，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挪去，免得我们被撒旦所捆绑，我们没有自由，没有喜乐，也没有平安。上帝啊，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人软弱，我们都是常常亏欠别人，亏欠教会，也亏欠上帝。求上帝的灵帮助我。这位地上的地上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真的有这份话多话少话深话浅的怨恨愤怒的时候，求上帝帮助你今天真的脑海跟得罪你的弟兄姐妹朋友重新追求和睦，追求饶恕，来到心里这个平安喜乐。谢谢主，奉我主之名祈求，
阿门。